版数越多的它越值钱，因为它的稀缺就变成了一个注意力的稀缺。
我们讲链上虚拟世界等于元宇宙，那么跟之前的虚拟世界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 ownership 的问题。
元宇宙目前是基于比如说 NFT 和基于区块链建造起来的，所以它的所有的信息流资金流它是一体的。我们可能会与计算机共舞，与 AI 共舞，这件事情可能就成为艺术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的主体性是不会消失的，那元宇宙依然是服务于人这个主体。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腔西调，我是何必。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业内人士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最近艺术圈最火的话题 NFT 虚拟艺术。那今天请到的两位老师分别是 CK Metacat 的创始人以及月岩艺术商业数字以上创新实验室的负责人。两位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岩。对，我们本来是一家传统媒体，现在也是一个专业的艺术媒体，但是我们等于在今年创立了数字以上创新实验室。因为在我们目前所谓的火热的元宇宙的这个世界里呢，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那开始是艺术家跟人文学者或者是人文建设入场的时间了，那我们会在这个技术宇宙里面进行人文观察。
OK， 大家好，我是 CK。其实过去很长时间的是在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研发，那么最近几年关注区块链关注加密艺术比较多。从今年开始，因为去年呢因为加密艺术的火热导致大家需要一些展示空间，然后呢逐步过渡过来我们去关注元宇宙，最近在做一些个跟元宇宙产品比较深度的数据分析。对，
关于虚拟艺术，我想先问问月岩老师，在之前以我对于艺术的粗浅的理解呢，很大程度上它一定是一个我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一幅绘画，一个雕塑，哪怕是现在最为前沿的观念艺术里面，它可以是个行为或者是一段影像，那它至少是我能在现实世界中接触得到的。然后这些呢在艺术市场里面的确可以流通起来，大家可以买卖或者是收藏，进而让它升值，然后形成一个商业循环。这是我对艺术和艺术圈或者艺术市场的理解。但是从去年到今年，我发现艺术圈突然有一个新的概念异军突起，那就是 NFT。也就是说是虚拟艺术，我们可以通过区块链的技术制作出一个看起来非常粗糙的，可能就是十乘十或者二十乘二十的一个像素小图片，然后我们就放在以太坊上或者放在其他的这个区块链上可以拍卖，而且金额会越来越大。 NFT 还没有引人关注的时候，可能卖一枚这样的小图片只需要大概几个美元，但是到今年这个概念起来之后，交易金额已经达到了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您作为这个艺术商业这样一个曾经的专业杂志专门跑艺术市场的这个领域的，您能不能先介绍一下 NFT 这样一个虚拟艺术怎么在这两年突然变成了一个新兴的艺术市场的交易领域或者是交易对象，还有就是为什么会在当下这样一个时段虚拟艺术会被人重视？毕竟在我们普通人的理解来说，它只是一小枚图片，一个人人都可以得到的可以复制的可能甚至没什么美感的东西，我为什么要把它当作一个艺术品来去购买呢？
首先啊，就是我要纠正一个概念， NFT 不是那个图片，对，你买的也不是那个图片，那个图片生成出来之后，就是它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之后，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它，任何人拥有的它是一模一样的，那你其实得到的是串代码，它其实是哈希值，是由这个图片生成的哈希值，所以真正的 NFT 是那个东西，它不光光是一个图片，现在最重要就是我很喜欢的是它是一个瞬间，就是你可以把你的一个瞬间生成成 NFT 上链，然后就会有人买。
这个瞬间是指什么样的瞬间？是我
那其实比如说你一个篮球运动鞋，你投球的那个瞬间，这都是对已经上链的这样子的 NFT 的作品。
哦，就是这样一个瞬间，我可以把它制作成一个图片，然后我给它放到链上。
有的时候是视频，
嗯，
对，大部分的时候是视频。其实图片的那个位置，你可以填进去任何东西。艺术呢，也只是它的可能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吧，因为它算是一个空白区，那你可以把它填任何东西。但刚入场的是艺术家，然后开始在里面创作了，所以我们去很多人认识 NFT， 它其实是以艺术的形式去认识它的。
目前艺术家在这个领域里面都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作品，或者是可能的我们想象出来的视觉效果？
其实今年主要出圈的作品就是 Beeple 那个5000天，那个作品是大部分人都会知道，而且让艺术圈也非常上头的一件作品。然后因为它其实是5000天 Beeple 这个我不知道称为艺术家嘛，那他今年可以定性为艺术家了。对对，因为他在去年可能只能定性为一个插画师。
嗯，
对，他呢用 CG 的表现手法连续创作了5000天。那其实加尔德在去销售这件作品的时候是把5000天汇聚成了一个瞬间在一张图片，所以他不是卖的单独的一张图，他是卖5000张拼贴的那一张图。
那我们日常人用电脑或者说在 copy 图片的时候都知道说这作为一串数据它是可以直接就复制过来的。
嗯，
那我为什么大家会入场去花大价钱去买这块数据呢？这个数据有什么特别之处以至于说我买了以后别人不能 copy 掉或者是怎么样？
对，这是我觉得它跟现实世界艺术品市场非常大的不同。其实 NFT 出圈以后，我作为就是很长期的一个艺术品市场的观察者，第一个关注的点就是稀缺。那传统的艺术作品我们会讲，就是比如说这个摄影作品和版画艺术作品我们可以去类比，如果它的版数越多，那它每版就应该是越来越不值钱。但其实在现实世界当中已经发生了这个变化了，就是在现实世界当中其实也并不是说以它那个版数越少越不值钱，反而是版数越多的它越值钱。那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稀缺就变成了一个注意力的稀缺，它而不是一个物质的稀缺，所以关注它的人越多，那知道他的人越多，那这个作品也就是越值钱。所有的人因为他有了区块链的记账的技术，所以你虽然也有这个图片，我也有这个图片，但是你打开这个图片底下的交易记录，你就知道那是我的钱包。那这个可能是现实世界买东西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吧。
我做一个小总结的话，就是说它依然是一个虚拟的或者说是一个电子化的图片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嗯，
但是因为有了区块链技术的加入，让它能够变成某种唯一的可识别的东西，让我去占有它，别人去 copy 掉这个图片，它并没有能够占有到我的那串代码，所以这是我带有独一性的，我可以标示说这是我的。
对，
那这里面可能就会涉及到一点技术问题了 ,CK 老师。我们如何去理解用区块链技术给一张图片去加密然后让人去买呢？这背后是个什么样的技术逻辑？
Okay. 那么首先来讲，对于 NFT 技术它本质上就是让这个所有的数字物品有了物理的实在性。OK, 我们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呢？以前我们说插画师画了一张画，任何人都可以 copy。然后呢 ,copy 完之后一模一样。然后呢没有办法来定义 ownership, 因为我可以说是我创作的，因为你没有办法证明。可是呢有了区块链技术之后呢，我们能够把又创作完了之后通过上链把它 mint 出来，制作成一个 NFT, 能够证明说 OK, 这件艺术作品就是最初由这个钱包地址 mint 出来在某个时间点。这样一个事情是上链之后，因为区块链不可篡改，难以篡改的特性导致它永久会存在，永远不会被篡改。也就简单来说，通过 NFT 这样一个容器使得所有的数字物品能够有它的这个物理实在性。所谓物理实在性不是说它能够变成一个物理东西，而是说它像物理东西一样能够非常轻易的确权去转移 ownership, 甚至说我们可以通过智能合约然后让这些个每次的二次销售的版税呢都给到艺术家。这在过去的技术上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那某种意义上我们在得到一张图片的时候，
对，
那在区块链的这个链上面的数据里面，我们是可以查到一切关于这个图片背后的信息，它第一次是在哪里被谁上传，
对 对, 对，
然后第二次卖给了谁，第三次卖给了谁，所以它某种意义上我在得到它的时候是一个数据包。
对对对对对对。
那之前我们讲到区块链技术的时候，它也是我们现在非常火热的一个词，因为从比特币在去年这个风口大起之后，普通人都开始关注到这个方面。那之前其实从15年开始，区块链啊 AI 啊 AR 啊 VR 啊这些软硬件的技术也都逐渐的在业界往外开始传了。我想请您做进一步的简单的说明，就是我们现在都熟悉的比如说比特币或者说以太坊这些数字货币，我们称之为虚拟的数字货币，和今天我们开始关注的在今年异军突起的一个虚拟的艺术品，这两个之间它有什么异同呢？
我们可以这么讲，其实它是有个次序的关系。我们先讲 AI 和这个区块链，它本质的不同在于说 AI 是一个算力极度集中的结果，就是我要堆相当多的算力，然后迅速训练出来一个模型，我这个模型呢可以去识别各种各样的东西，这就是 AI。 那么区块链是算力极度去中心化的一个结果，我要把算力尽可能的分布到全世界完全不同的另一方，导致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够篡改账本，没有任何人能够去作恶， 然后呢 ，OK， 让它足够透明，然后所有人都能够相信说这个账本，然后呢，我们可以基于它来做交易。那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就会考虑说我们在这个链上去构建一些个应用。可能两三年前主要是 DeFi， 就是去中心化金融这块的应用。因为我们知道说，因为有了以太坊之后呢，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去发行一个 ERC20 的代币。那么有了这些代币之后呢，它可能背后是有某一个场景需要用到它，以及大家有持有这些代币之后呢，又会需要说，哦，我应该去想办法让它有能够增值去流动，那么就有了 DeFi。那么再之后呢，就是有了 DeFi， 当然可能一些人挣到了钱，然后呢，他要去消费，可是呢，我们得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 crypto 的消费品，是他能够更加认同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加密艺术出现了。然后呢，加密艺术出现之后呢，那底层另一个支撑就是 NFT， 就是我们前面聊到的，因为它有这个能够定义 ownership， 能够去转移，能够把版税每次都给到创作者。
那可能需要再具体一下，就是我们讲比特币和以太坊的这些代币的具有金融属性，或者我们愿意花钱去买它的时候，我们会说因为这样一串代码是唯一的，没办法被造假，然后我们普通人愿意去挖矿，或者是用自己的电脑，或者怎么样，用各种硬件堆起来，我们去挖出来这些东西，然后它在市场上流通。因为现在的这个虚拟货币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二级市场，大家可以拿这个来兑换现实中的法币。那么 NFT 的虚拟艺术品同样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那它怎么跟币这样一个独一无二，就是虚拟的货币跟虚拟的艺术品，他们俩同样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这个无法被篡改的这么一串代码的话，他们俩可能有什么样的异同？
从技术本质上是有相似性的，就是都是要基于区块链。这个东西的存在就是说有一条不可被篡改的链，对，这是基础，
就是数据链，在这个链上记录着这一串数据它历次的变化过程
的
记录。
对的。那么这是一点。那再其次来说呢，它俩是有差异的。所以币作为货币来说，它其实就是交换的媒介。那么作为艺术品，它可能承载的是人们的创造力，人们的思考，一些更加偏文化的偏精神层面的东西。对，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用一些数字货币来承载的，这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不同。
那我们继续回到关于虚拟艺术的这个方向，就是今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 NFT 的作品，至少在视觉效果上开始颠覆了我们对于传统艺术的想象，因为很多图看起来就特别糙，就甚至可能它的像素还没有我们的手机像素好，它可能就是一个人工画的一个小卡通图，就可以在互联网上以数十万上百万的美元去交易。那这个东西它有什么艺术的价值吗？或者说这个艺术品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所谓传统世界的艺术家还并没有入场。NFT 因为它作为一个技术手段嘛，当然传统世界的艺术家的作品一样是也在不停的上链，但是你什么东西其实都可以上链，只是说传统艺术家介入到整个 NFT 的金融体系里面来其实还没有。目前就像刚才讲的，因为他们之前是做就是数字货币的这些人，他们有钱了，那他们当然是要买数字世界的东西。就像刚才说，虽然你可以兑换成法币，但是他们觉得可以兑换，只是没必要。当没必要的时候，那就要建构数字世界里面的可交易的世界，
商品，需要有商品。
那这个商品其实就是 NFT 的形式，那你所有的商品都是 NFT。 我们虽然里面有艺术品，但其实里面也有 LV 的像素包，那也是非常糙的。
但它是 LV，
对，它是 LV， 但它应该跟真的 LV 没有关系。所以 LV 今年出了一个对区块链的小游戏，那个可能要完整很多吧。你进去以后，在那个世界里面，也有人在背 LV 的包，就是很粗糙的那个像素的包，然后也有很粗糙的像素的头。那它的粗糙的有一部分的原因呢，是目前来讲，大部分的在里面的艺术家的帮手是 AI， 那是 AI 再去帮他们生成他们的想法，然后艺术家就变成了选择的一个角色。
等等，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在互联网上炒得很火热的 NFT 艺术品，那些图像它其实不是人画的。
现在目前 NFT 最火爆的大部分就是头像类嘛，可能我们到元宇宙里面需要一个分身，所以人可能占 40%， 然后动物可能占 40%， 还有其他七七八八的可能占一个 20%， 那可能都是进去以后我们就代表着我们的一个形象，但这些形象起码保守来讲 80% 吧，那有可能达到目前 98% 全部都是 AI 来出来做的，它不是人来创作出来的。
NFT 虚拟艺术品作为一个艺术品的时候，它在虚拟这个层面上已经颠覆了我们对于现实艺术品拥有的这样一个常规的认知，但现在您又说 这个艺术品本身的创作都不是艺术家，就是英文那个 art 的本意是一个手艺的意思，它甚至都不是人的手艺，它是个 AI 的生成。
但其实艺术家的这个概念呢，怎么说呢，就是在最近几十年，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村上龙，他有一本书叫艺术创业论嘛，
一个日本的艺术家，
对，他基本上大部分的工作就是一个监工工作，也不是他画的，
代码是他写吗？
他会出一个想法，他会告诉他的员工们说，哎，我大概要一个什么感觉的东西，来你们做一下。那这个东西就跟现在 NFT 世界里面那个艺术家跟他的程序说，哎，我大概要一个什么感觉的东西，程序然后一键下去一万个出来。那他们现在这些所有的头像的项目基本上就是一万个起，要让人去做一万个头像那要多长时间。
那 CK 老师，您作为这个互联网从业者，您是不是也接到过这类的项目或者是做过这类的东西？
我有接触过也有参与过比较多的项目，就是类似这种类型的。
能不能举个例子，就是比如您参加过什么样的项目生产出了一个艺术品还卖出去了？
这个是这样的，其实我自己也买过好多
啊。您自己也买
啊？对，那我就说一下我为什么要买吧。对，首先我觉得从目前来说，我自己的判断，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一个数字的大航海时代。就我们对几百年前我们有一次，然后呢现在又有一次，那次是完全针对物理世界的，那这次呢更多的针对于虚拟世界的。那么对于一个程序员来讲啊，我个人是一个程序员，过去比如说我看到 Riva 用生成艺术生成那个海浪，
嗯，
我是能够容易理解这件事情它背后付出了什么样的辛苦以及它要表达什么。当然我跟月言不一样，他是一个专门搞艺术，我不是。可是呢我从程序员的视角，我是能够理解 Riva 他要表达的东西，我就会去买。
您是能够直接在技术角度去看到生成这个图像背后的那个代码以及写代码的这个过程的人的程序员的劳动过程，所以您会认同这个东西。
其实现在的 NFT 就是以这个为体系的艺术来讲，我们现在很多讲它是程序员审美嘛，所以就是我们本身艺术圈的人就被边缘了，因为那个审美体系是完全不同的。然后他们程序员和程序员之间见面会有那种你知道吗，对程序美感的火花，哎，我们反而是插不上话的。对，但这个东西我也一直想要去学习这种程序的美感在哪里。
这个 CK 老师您能不能稍微具象化一点，讲讲什么是程序的美感？难道是代码的整齐性吗？
当然不是，但那个是很表面的。我觉得程序的美感很大程度上，比如说我们现在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我们可能闲着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跟屏幕打交道。
对，
而作为程序员是去构建这个所谓屏幕后面那个世界的人。那么有一部分艺术家，他们可能也是在用程序或者代码这样的工具来表达他们的东西。那么这对于程序员来说是很容易产生共鸣的。比如说瑞瓦的海浪，它其实是也是要相当多的算力把它去生成，然后呢在中途可能还是有些个比较随机性或者运气，我去找到那个我要喜欢的那个东西。 OK， 它是一个机器加人工，然后呢又有随机性，然后呢不是一个单纯的从艺术的审美或者是从程序员的审美，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东西吧。
一般来说普通人想在电脑上搞个浪花，我可能就直接用 PS 的软件，我用笔画一个，这就是个浪花。
对，
那用写代码跑程序的方式生成的浪花可能会是什么样子，跟我们用 PS 画的会不一样呢？
说实话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这只是工具的不同。真的。那么有一点我要强调的是说，即便是生成艺术，即便是加密艺术，那人的主体性还是没有丧失的。可是呢这代表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居然一些个艺术的创作可以让程序更多来辅助我们完成。而过去可能不是，过去说那就是我是一个油画的画家， OK，那就是我这个主体来完成这件事情。那现在不是了，现在说 OK， 我的程序可以辅助我做很多事情，那这样我可能有更多时间去思考说我还想表达什么。一定程度上是说通过程序解放出来那部分本来比较令人厌烦的，它比较低效率的，相对来说价值没有那么高的事情，然后让我们能去做一些更高价值的事情，甚至是思考发呆或者什么样的。对，
那刚才说到 AI 来辅助程序员去创作出图像，它可以通过跑一次程序设定不同的参数，同主题的图像我可以生成成千上万个，这个图像生成本身的成本会非常低。那既然如此低成本的电子的东西，它在这个 NFT 虚拟艺术的市场上是怎么流通的呢？大家是怎么去买的？
那其实就是有几个交易平台嘛，
嗯，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几大交易平台
里面。比较重要的交易平台有什么？
OpenSea 是综合性的交易平台。
首先我们类比物理世界电商体系有淘宝，然后有京东这种综合性的，那么对应的在加密数这个领域就是 OpenSea 啊。那么还有比如相对来说高级一点，比如像唯品会，像聚美优品，一个垂直领域的，那么就是对应的比如说是 SuperReal， 甚至比如说像 NoOriginal， 像 MixPlace， 那么这是三大主流的加密艺术的交易平台。那么类似 OpenSea 的也有一个叫 Rarible。OK， 这个五个主要是我们说在以太坊这条区块链上，那么在其他链上也有一些，但是我们基本上用这个就差不多了。
那这几个交易平台的注册地大部分都是在美国
啊，都是国外项目。
那在这些平台上具体去拍卖的过程中，袁老师您感觉跟现实中我们去买东西有区别吗？
其实 CK 是真实的买家，然后对，他一会儿也介绍一下，然后我可以讲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亚洲也会有一些交易平台，但包括其实我们所谓的大部分人更能了解到的目前的支付宝和微信也可以买，但他只是买的，他不能二次交易，而且他现在不叫 NFT， 叫数字藏品，但他其实也是用了区块链技术的，所以他在这点上也是有一部分的这个共性。因为它其实现在我们大部分的 NFT 的购买的这个场景，除了这几个网上的交易平台，目前中国的几大拍卖公司，然后国际的两大和国内的几大基本上都在推出了 NFT 的藏品。其实春拍秋拍你过去逛，它都有数字艺术的这个板块，但它现在应该都是在用人民币交易国内的这些。
所以比如说像苏富比、佳士得或者是国内的嘉德、保利，现在都有数字板块。
对，
有的。
但是这个过程是我们是在国内这种传统的艺术品交易平台上，是在它的网站上交易，还是也在现实中有敲锤子的？
它其实是在网站上交易。
哦，
对，嘉士得那个是在网站上交易，现实当中有没有就是敲锤子的这个东西要严谨一点，所以我只是说我见过的是在网站上交易，然后现实当中我还没有见过在现实当中敲锤子的。但它有一点的感受是不一样，就是刚才在讲嘛，就是 NFT 之所以的兴起，它跟比特币的这个上涨它是脱不开关系的，跟所有的数字货币的上涨。那国外的两大行它因为是用以太坊直接去交易，导致于它的效果很好，它其实是要限购的。你比如说 CryptoPunk 在伦敦的嘉士得它上场的时候，伦敦当地的人是不能去购买的，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出来。那在国内呢，因为国内的几大行是用人民币来交易，那对于他们持币的人就会觉得非常贵。对，因为他们是在那个世界里面财富获得了增长，那他们用这个增长的财富去购买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就还好。然后但是在国内你去用人民币购买，对他们来讲就割肉一样。
这个用年轻人话说，这叫破币了，破次元了。
破次元了，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我们就说购买人群在这个方面，虽然几大行都有在上，但是其实大部分还是持币人群在关注，两个人群的相交性非常的弱。嗯，目前传统艺术品还是传统的藏家在去关注，然后而且传统的藏家会觉得你去关注 NFT 艺术你就是韭菜，很多会这么去认为吧。然后持币的人他看传统艺术也会看，但是关注的会稍微少一点。
那 CK 老师您具体买过什么样的 NFT 艺术品
啊？
买的过程是个怎么个过程？
刚我补充一点，就是刚我们提到的几个加密艺术交易平台可能都是国外，那其实国内也有几个，比如像江颖他们做的 Top Bidder，然后比如像就是 BCA， 比如像 CryptoArt.AI， 这是上海一家公司。那么我自己买过，比如说像在去年年底在武汉有第三次叫世界区块链大会。
嗯，
对，然后呢其中有个板块是加密艺术，当然去年可能那块还比较早，但是也会有人去关注。然后我当时是我更早之前买了一幅加密艺术品，是一个加拿大一个艺术家做的叫 Hope， 希望。我可以花一分钟时间讲一下这个故事。他呢是因为去别的地方旅游了，然后回到家之后呢发现，哎，不行，要做核酸检测。他很忐忑，有48小时要等结果。然后他呢怎么打发这个时间呢，就画了一幅叫希望，以他自己为模特一个油画。OK， 他把它做完之后呢就把它高清扫描，然后呢上链发了100版，然后我当时买了一版。去年武汉区块链大会那个板块呢正好加密艺术那一块是谁唐寒组织的，然后我想正好因为去年疫情武汉又是比较严重，然后呢我想如果有一个慈善拍卖，那肯定是对于我们来说，我经常想那么作为加密艺术区块链从业者我们能做点啥是吧，对于这个物理世界，还真有。然后呢我就捐了一幅 Hope， 这是当时我是捐了一幅。那么当时确实就有个慈善拍卖，因为还有一些别的作品，比如说宋婷也有创作一幅叫芳草书生，
国内的艺术家，
对，国内的加密艺术家，我当时就买了他那个芳草书生那个艺术品。那么这是一种体验，就是那可能是一个加密艺术品在线下的拍卖，其实就是竞价排名，价高者得。
嗯，您支付的手段是以太坊还是现实的法币？
法币，但是通过以太坊来
换了一下，
不，就结算了一下是多少以太，那么对应的人民币多少钱，啊，直接这样转过来。好，这是一种体验，就是加密艺术品在线下的交易。另外一些就是加密艺术品在这些加密艺术平台线上的交易，那这种就跟物理世界的其他的拍卖手段差不多，不，一般来说就是因势拍，价高者得，然后呢一口价，好，现在比如说就是一个以太，好，你直接买走。那么还有就是因势荷兰拍，就是我现在开拍了哈，连续就持续三天，从三以太降到一以太，中间有人成交，有人买的出价就拿走，没有呢就流拍，对，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那么刚才您也说，您买过的作品里面，刚才两幅都是绘画作品。
对，
这个东西，我们日常普通人在传统认知里面来说，我买到了一个艺术品，无论是画作还是个雕塑，我们都想让人看，
啊，
对吧？
对，
我们买回来总想放在家里，放在墙上，做客了会看，或者是我收藏的足够多，我甚至愿意去办个展，
哎，
去让所有人都去看。但是加密艺术品它作为一个电子化的东西，它是一串代码，它是一个数字图片的话，假如我买回来它纯粹就是让我自己在电脑屏幕上来回把玩吗？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去年非常苦恼的，就是买了好多加密艺术品，然后就在钱包里面没有地方展示。
您是不是也有很多艺术品？
我其实买的不多，我买的很少，我属于小小藏家。但是会有这样的心理，说有些可能就说我自己买完收藏， 我就自己看一下，不想让别人看。也有些就是我想炫耀，我想让别人知道我有，可是没有这样的渠道。在去年当然也不是没有了，只是大家没有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可是呢，逐渐逐渐像 Decentraland 像 Crypto Workshops 这样的平台，其实他们已经做了三四年了。去年大家我发现一些艺术家就是他会自己去比如说在 Crypto Workshops 里面去建一些馆，然后来展示自己的作品。那么也有一些大的厂家，比如像Will Shark， 那这可能在 Crypto 领域相当大的一个厂家，他也会给自己专门建一个馆来展示自己的这些个收藏的加密艺术品。
这个建馆是指在什么样的空间里面建馆？
就在元宇宙里面。
哦，这就开始涉及到元宇宙，就是当 NFT 我们还是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去购买艺术品，现实中的人去购买虚拟艺术品的时候，当涉及到去将它展示的时候，已经开始步入到了今年特别火的概念元宇宙的里面。
对的，
这个元宇宙我们之前的理解在具象化的层面上，大家都是通过电影，比如《黑客帝国》，比如像《头号玩家》《失控玩家》这样的，
对，
在我们的想象里面，它要么是一个脑机接口进入到一个梦境一样的数字世界，要不然就是我们带着 VR 去看的一个游戏的这样一个世界。很多的时候，至少从既有的这个影视作品或者文学作品来说，它都是一个既定的。
对，
就像我们一个普通人来到世上生下来，我们就是一个既定的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成长。元宇宙的目前的想象，大家来说也都是可能是科技巨头搭建好了一个游戏或者是一个空间，那人通过软硬件进入到那个里面。但是您刚才说现在的 NFT 进入到元宇宙的这个过程中，反而是要由藏家自己去搭建这一系列东西。那么元宇宙这样一个概念，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还需要进一步的去细化或者具象化。您作为从业者能不能讲讲说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是在元宇宙里面去搭建自己的东西？
OK， 我们现在讲元宇宙，其实可能之前也有这东西，我们不叫这个名字，其实就是虚拟世界。那么最大的不同在于说，之前的虚拟世界，比如说我们任何一个游戏都可以称它为虚拟世界，可是呢我们现在讲元宇宙其实是指链上元宇宙，就是说它一定得构建在区块链之上。那么最大不同在于说，构建在区块链之上的之后，你的 ownership 真正属于你。比如说维塔利克做以太坊这条区块链的原因，就是因为暴雪把它的装备删掉，这样一个中心化的机构是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传统的互联网世界里面，我们的互联网资产，比如账号、QQ 号之类的，或者是我们经常用的游戏里面的装备，
对，
甚至是我们可能在 QQ 农场、开心农场里面收的果子，这些东西随时都会被发行方那个公司给篡改或者删除。
对的，
因为所有的这些我们开始使用这个软件的时候都会有那些条款，那些条款的最后一条通常都是解释权归开发商所有。
对的，
所以在区块链上去构建一个这样的应用的过程里面，就不会需要去担心我的这些数字的资产可能会被篡改或者删除。
是的，我们讲链上虚拟世界等于元宇宙，那么跟之前的虚拟世界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 ownership 的问题。
那这个似乎可能对普通人有点难理解，就是数字区块链，刚才我们讲它作为一个底层的技术来说，刚才还是说它是解决了一系列的加密问题，比如我们可以把这幅图片所有背后的这些数据都加载成一个包里面，它再通过区块链的分布式存储、分布式计算，让它无法被篡改。去理解的话，这还是个加密的技术。 或者它是个存储的技术、嗯、但是您说这个我们在链上去做一个像我们手机 APP 的那样一个应用的话、嗯、这个过程是怎么个搭建的过程？
这个其实可以类比物理世界。物理世界比如说我们要建一个房子，就是得有先有块地皮。 OK， 那么我们可能说去买一块地，
嗯，
那么在这个元宇宙里面也是如此，你要买一块地然后呢去建。那只是不同的地方在于说物理世界这个地皮它可能就存在了，
对
吧？我们生下来说这个地就在这里，可是元宇宙是某个项目方给构建出来的。
项目方就是指某一个公司，我运用以太坊的这个大的区块链，我在这个上面去开发出一个平台式的 APP， 大家可以在我这里面去搭建各种就是具象化的或者说视觉化的这种小房子。
对的对的。
那这个看起来就特别像一个我自己去开发的沙盒游戏或者沙盘游戏这样，有一个可视化的这种开发商开发好的沙盘、
嗯、
我在里面去玩、
嗯、
我可以去搭建。这个特别像去年的那个特别火的游戏动森，动森友会。其实就是我一进去我有一个账号，然后进去以后它是一个空白的空间，我可以通过各种的交流交易我去搭建我这个空间，装扮我的空间给它搭建起来。
对，
所以区块链上去做一个自己的艺术品的美术馆的话、
嗯，
它在这种视觉化上可能跟动森差不多。
对的，看上去是一样的。本质的区别就在于说，比如说我在基于以太坊构建的这个 Crypto Workshop 里面建了一个房子，是没有任何人能把我的房子拿走的。就是甚至说 Crypto Workshop 这个项目方也不可能说把我的房子就没收了，没有这回事。那么再有就是说，我还可以很轻易的把这个房子卖掉，几乎是一个零摩擦的市场。
你给我币，我就能把这个东西给你了。
对的。OK， 我要跟一个美国人交易，如果是我们通过美元，那其实要通过这个物理世界这个银行体系去转账，那是很麻烦的。如果是基于区块链，那可能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虽然说我们现在说区块链，比如说以太坊这样的区块链，它这个性能没有那么好，但是呢，我们依然有些高价值这种交易是还是很快就能完成的。这件事情对比跨国转账是非常好的一个现实的例子。
刚才都说到那个转账问题了，但这件事情确实比较要紧，因为元宇宙目前是基于比如说 NFT 和基于区块链建造起来的，所以它的所有的信息流资金流它是一体的，所以它才可以快速的点对点到账。但是我们现实世界呢，我们可能就是你要走工商局走银行走各种层面，它这个效率就会极度的降低，我们的信息流和资金流是完全分开的。但它其实从玩游戏动森和那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因为动森它更像是你比如说项目方，就是它这个游戏方给我一个帽子或者给我一个椅子，那我就拥有了这个帽子跟椅子。但是现在目前的几个元宇宙的游戏里面，它更像项目方只给了你这个程序，你的帽子和椅子是你自己造出来的，这件事情就会让人比较爽。但是你现在说到这个元宇宙概念稍微有点早，因为现在这个概念实在是太火了，火到就是你比如说十个人聊元宇宙，十个人聊的是十个事情，它不是一个事情。
那假如从您的经历来说的话，您作为艺术行业从业者来说的话，您逛过 NFT 的艺术展没？
逛过现实当中的，也逛过网上的，就是我不是网上的，就是元宇宙里面的嘛，链上的，对，链上的，对。
那是个什么样子的地方？
其实我一开始去像 CV 啊 Decentraland 那种游戏的时候，就让我很奇怪很惊奇的是，你进去以后只有美术馆，然后后来还发现了有佛堂，就是它特别精神属性。
所以就是一开始我们现在在以太坊这个平台上搭建起来的元宇宙的这种我们理解为沙盒游戏吧，或者怎么样，
对，
在游戏里面大家搭建的东西，自己想搭建的都是美术馆和佛堂。
对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很爽，在它只有精神了。那其实我们现实世界当中，我们的精神可能会落成一个雕塑，落成一张绘画，艺术家也挺费劲的，然后买家和像我们这种逛展的也挺费劲的。我上周不是刚刚在上海就是很紧密的去看这个展览嘛，因为那个是等于说我在元宇宙的这个系统里面看过展览之后，再一次在现实世界紧密密集的看展，你就会觉得效率太低了。当时就真的是在现实世界你奔跑的时候，你觉得想按一个键瞬移到下一个展览。我在想，哇，你知道上海堵车又很厉害，那我有的时候打半天车，半天到不了，你堵在那里了，那你要先打车，然后从不下来你再坐地铁，地铁下来你到不了展览馆呀，你还得再骑个小车。哇，这一路子我就在想，我为什么要在现实世界看展，我真是太没效率了这个。而且有的时候你在现实世界看的展吧，你去看了一个打印的东西，你说你生气不生气？
就可能是最前沿的 NFT 展览，结果就是把 NFT 艺术品给你打印出来在屋里面放着。
但怎么说呢，它打印的是一个思想，可能是你去看的是一个思想的物化，就是它成物体的那个东西。但如果你在这个元宇宙里面，或者你在这个程序，你在这个游戏里面，你就看到的这个思想本身，而且你可以在里面直接跟创造这个思想的人进行交流， 这件事情就是还蛮爽的。
这个就特别像微信这样一个程序，将我们人的日常沟通的成本和速度，就成本降得非常低，而速度可以变得非常快。之前可能我们要跟千里之外的人去沟通，比如要往返稿件，要去讨论什么事，可能要用信件，最快的也就是打长途电话，对方还不一定接。但是今天我们这个随时随地就可以大家传一个视频局，就把事情给聊了。
但这件事情也牵扯到艺术方面的一个问题，你就像刚才您提到这个微信，它让人保持了一个石宝莲的状态。那石宝莲的状态思念是什么？如果说我们在元宇宙里面看展，它现在无法解决的是现实世界里的仪式感。那我在现实世界里面看展，其实不是我，就是很多人，你在一定的场域下，加上你本身那一段生活的处境，你会大哭或你会大笑，哎，你会进入一个另一个忘我的程度里面。那虽然在元宇宙里面看展也会忘我，但那个忘我的感觉不太一样。
是的，
你们创作者是不是更忘我一点？
这个是这样哈，首先元宇宙逛展的体验呢，一个好处就是刚预言老师说的
瞬移
一点鼠标，哎，我就去了另一个馆了。那么再有一点就是它比这样会好一些，就是它是一个三维的，然后呢你可以全方位去看它。还有就是那可能有天南海北的朋友，然后大家一起在看，那可能虽然说是一个 avatar， 但是呢我们还是彼此可以聊天啊，这是一方面，就是有朋友一起。那另一方面是说有一些个加密艺术的 gallery， 它可能作品本身是一个 3D 的，然后呢它的呈现也是一个 3D 的，你现在可能是通过一个屏幕去看，但是依然能看到那种 3D 的东西，就是迎面向你扑来这样。如果是有 VR 眼镜，那沉浸感可能会更棒。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刚预言老师说的，其实对于我们现在元宇宙里面是的有相当多的这种 gallery，那么其实也有别的类别，因为我自己有去做统计，比如像 CV 上面最大的类别是 Gallery， 可能有380多个，就我单纯从名字上统计。那么还有就是他们叫这种企业总部，企业总部也相当多， CV 上已经有接近60个企业总部。
这听起来特别像大富翁游戏。
对的。然后呢还有在 Decentraland 上就更多了，那么再有就是像什么什么 Temple， 什么什么 House，什么什么 Garden， 什么什么花园这种，对，然后奇奇怪怪的一些个类别。当然就是预言老师说的特别的，就是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甚至我有时候想，那么元宇宙是不是什么时候就会诞生一个什么什么宗教，是吧？
OK， 我们既然从 NFT 的艺术品聊到了它的生产，聊到了它的流通，那进一步聊到了它的展示，而到了展示阶段，它开始需要人与人互动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发现它作为线上的虚拟艺术品的一个优势，就是我可以在线上构筑起一个社交的空间，让我们人在电脑上点点鼠标就可以达成这种展示。由此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了跟我们之前理解的概念意义不太一样的一个元宇宙，就是这样一个新的空间。那刚才袁老师也说了，在这样一个虚拟空间里面，就它可以极大的增强我们现实中很多事情的这个方便程度，比如像看展。在现实中我可能、
就是、现实当中没用的事情可以，但是现实你吃饭呀然后什么的那个按摩什么的，你肯定还是在现实世界里面。
OK，
完全精神和想象层面的效率是提高了。
那我觉得这恰恰就是今天最后的也是生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元宇宙。之前东腔西调也做了关于元宇宙的思想记，老师们都在讨论说元宇宙背后的这个秩序规则可能是什么样的，它对于人类社会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两位老师作为这个行业现在已经开始深入的去触摸到元宇宙的这个概念的时候，二位觉得说它对于我们现实世界会具体的怎么去产生影响，有哪些的这种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以及在你们二位所了解的领域内，它未来可能会有一个对现实影响的什么样的走向呢？
那我先从还是艺术的一个角度来讲，就是 NFT 火爆之后，包括元宇宙的概念火爆之后呢，目前来讲还是没有特别改变艺术创作本身的，因为它算是一个交易市场，你改变的只是交易模式。你也可以交易现实世界当中一件东西，因为它只是一串代码，你也可以把现实世界的东西变成一串代码，这件事情也是可行的。但是那只是处在今年的一个状态，那再接着发展下去，从技术的发展到现在元宇宙概念的发展，我是觉得对艺术家，未来的艺术家肯定会有影响的。那你像之前的刚才讲到那个记忆的部分，那很多艺术家他真的很爱画画，或他真的很爱就是手触摸泥巴的那种感觉。你比如说就这个元宇宙和这个 NFT 概念兴起来之后呢，我讲一个亲身经历，就是9月份我去那个景德镇，那景德镇有很多就热爱手艺的人，他们会汇聚到那个地方，但是这个概念对那边的年轻人，个别的年轻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他们在做一个雕塑之前，他们要建模的， 当他们发现你 OpenSea 上卖的作品就是他们建的那个模而没有成型的时候，而且还比他们做出来落地的这个成型手速的这个东西还更贵的时候，你想想你内心的对感触都是怎么样波澜。
对，
对，你在想我还有必要去实现下一步吗？那我好好的在电脑之前做图就好了。其实尤其现实世界，北京就这两年面临着一个产业的升级和转变，导致于我们的雕塑工厂其实都搬迁了。因为大部分雕塑艺术家也是在做完一个图纸，他有的雕塑艺术家自己有工厂或者自己有这个工作室可以把这个东西实现出来，但实现它出来就需要非常极大的成本，那你要有空间的成本，有人工的成本，有材料的成本。当这个世界越来越兴起的时候，那他们发现他们的图纸比他们做出来东西还值钱的时候，那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说它这个是一个你必须千里迢迢过来瞻仰的作品的话，也极大的缩小了它的就是传播效率。所以从另一方面来讲呢，另外一种创作方法可以极大的扩展它的传播效率，这件事情可能对未来的艺术圈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而且目前包括现在 NFT 卖的最好的几个那些头像啊什么的都是生成艺术，因为现在的就是目前我们市场上比较顶端的几个艺术家是没有编程的背景的，尤其是一些国外的艺术院校，编程以及交互设计会成为很多学生选择的课程。而且包括你说以前的时候，一个小朋友想要当艺术家，你哪怕是一年前的一个小朋友，一个高中生想要当艺术家，他的未来想当艺术家那个愿望的发起都有可能他是看了，这是真实事情啊，他看了偶像剧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去年好几个偶像剧里面都有那个雕塑艺术的那个男生在那塑像的时候被另外一个女孩子痴迷的看着，就导致于很多高中男孩子想要毕业以后去学习雕塑。那你现在再去问一个小学生他未来想要当艺术家，那他去学的就是编程艺术这门学科，那这个东西也会为我们未来的就是我们可能会与计算机共舞，与 AI 共舞，这件事情可能就成为艺术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所以在艺术领域，它的确是跟社会最前沿的话题能够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当我们媒体界还在去炒这个元宇宙到底是什么，它可能给我们社会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危险的时候，艺术界却已经开始切切实实的感觉到了元宇宙这样一个新兴的技术对于整个行业的影响。
准确来讲是新的艺术界，
核心还是要认同，
对对，
认这个东西的人
对
才会往这方面搞。
其实传统艺术界有传统艺术界的一个它的审美逻辑，它会有一个非常小众的圈层，那我能知道这个圈层里面有些买家他们可能也会买 NFT，本身的这个蛋糕不会变化，但如果我们可以保证今年不变，明年不变，五年之后确实不好说。
嗯，
对。
CK 老师，您作为这个行业的真正懂技术的从业者，那刚才袁老师是讲了元宇宙区块链对于艺术行业的影响，那您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一定会畅想它对于现实生活中更广泛的领域的影响，从而才会有更好的商业机遇嘛。那您对于目前元宇宙可能的发展方向会有什么样的认识？
OK， 那么我其实比较认同说之前有人提说这个元宇宙其实就是互联网的下一个阶段。为什么叫元宇宙？我们其实从单词上就是 Meta 加 Universe 的后半段。对对对对，从我自己的定义来说呢，它就是一个能够承载各种商业活动的一个综合性的平台。它像什么呢？它概念上可以类比互联网，就是 OK， 我们现在说互联网的时候其实是比如说美团、京东、淘宝各种平台组合起来，我们把它称之为互联网。然后对于元宇宙也是如此，那现在有些平台我会声称说它是元宇宙，那其实是这样是不对的。 OK， 它可能是元宇宙其中某一个板块的产品，那么所有这样一些产品组合起来组合成一个生态，我个人认为说，那么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的主体性是不会消失的，那元宇宙依然是服务于人这个主体。有些事情我通过元宇宙，通过这些个虚拟世界的方式呢，它变得更容易了，就是或者说以前的一些个比较令人厌烦的需要不得不去这个肉身去移动或者说去苦力要去干一些事情这些东西， OK， 我通过元宇宙虚拟世界的方式把人解放出来了。那么这是一方面，那么另一方面，我觉得为什么现在大家这么关注比如说像数字艺术啊，像区块链技术啊这些东西，我觉得人有一点就是从古到今一直在追求永恒，就要追求永生，这是当然是不可能的，可是呢这个肉身是没有办法永生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全部上传到这个虚拟空间，而且这个虚拟空间是能够永久存在的，我们通过算法通过一些其他方式保证它存在，我们也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永生在这个数字世界。 OK， 这是一方面。 那么具体说来，我在目前元宇宙项目里面观察到，就是确实有一些商业上的萌芽，比如说比较明显的哈，那么建企业总部去宣传，这是常见的。那还有就是广告商，那甚至说广告商在元宇宙里面已经开始内卷了，好几家。
刚开始就开始卷了。
对，这有点卷。好，这是这一类型。那么再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像我开一个加密艺术的 gallery， 然后呢我去卖我的艺术品，甚至说有一些个比较 crypto 的项目方，他可能是做的 NFT 项目，可能是头像或者说是别的，比如说像是一些 DeFi 的项目或者是别的，然后呢他可能也说我在元宇宙里面去做这个产品的宣发售卖，或者说是一些别的东西。另有一类型，因为它元宇宙总的来说它还是一个比较偏精神层面的东西，那么也会有些可能说比较偏精神层面的消费的模式呀，新的商品类型出现，这个我相信可能很快就会有。比如说为什么我刚刚会说那么元宇宙是不是会诞生一些新的宗教呢，因为我觉得它本来就是一个精神的所在，宗教又是一个精神精华或者说什么东西，那么如果是按照这个思路去推断，那是很有可能很快就产生，但是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不知道。
那最后一个简单问题，您会担心像头号玩家或者时空玩家那样、okay. 有一天真的会有这样一个元宇宙的东西存在，以至于让广大的普通人都长期沉迷于此，每天24小时只要睁开眼不睡觉的情况下就带着 VR 在里面逛，您觉得会遭受到这样的反噬吗？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人的本性都是自私和懒惰的，但是群体的共识还是有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会去关注这个气候的变化，因为这个我们确实要生活在这里，气候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是要遭殃的。好，这是这一点。那么另一方面是说，现在包括 AI 包括这个元宇宙，我们还在构建它，其实是我们能够决定它的走向，它走向哪里。对，那么我对于群体的共识，我觉得大家一定不希望说最终机器来奴役人，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大概率不会往这个方向去走。那么还是我最初说的，说这个人的主体性那相当长的时间依然是存在的，那么所谓元宇宙所谓 AI 这些技术都是人的辅助，对，我一个物理的延伸这样子。
我会觉得就是像很多企业他们在对标时空玩家，然后把它当成一个元宇宙未来的一个模式，所以我特别想要拜托这些企业多用一下脑子，然后你们的想象力就如此了吗？如果你们的想象力就如此的话，这件事情真的很无聊。所以我觉得在元宇宙这个热词没有去兴起的时候，然后在像 CK 他们一帮人在一些有元宇宙属性的游戏里面再去玩的时候，那是最让我感动的时候。我觉得 Facebook 那件事情，就是我看了他这个整个的介绍，哦，精致又无聊，这是我的感觉。对，我反而会觉得一种自发的，就是我们自己来去想这个社会的法律应该是怎么样，然后我们这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应该是怎么样，然后你不要说我到元宇宙了，然后还要去搞个 LV 的包，然后在那个世界里面游走。那这件事情的话，你把现实世界的这些符号性的东西带到这个元宇宙里面，会让人觉得，对，那我们何必去元宇宙呢？就没有必要过去了，除非那里能更大的发挥你的创造力。
所以总的来说，元宇宙真的吸引人之处就在于正像区块链技术本身的分布式的去中心化的一样，一个新的元宇宙的秩序的诞生其实是要每个普通人参与进去，主动去由下而上的去创制这个元宇宙的秩序以及它内在的活力，才能让这个东西越来越吸引人，大家去参与其中。
对的，它一定最终是一个所有人都能参与其中，就比如像我们的微信服务于每一个人，给每个人带来的便利，我觉得这样的元宇宙才是真的有价值的。对的，像头号玩家，如果是仅仅我们把它局限于游戏，那其实没有什么想象空间，是吧？
那好，非常感谢今天二位老师和我们做了如此深度的沟通和介绍，讨论了关于从 NFT 虚拟的艺术品，从一个虚拟的头像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当下最火热的元宇宙的这个话题。那非常感谢二位老师来到东腔西调。
好的，谢谢毕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何必，谢谢主持人，谢谢 CK。